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线主播洪简廷慧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早文早安，南白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这个星期呢，国际社会真的是大事不断，包含像是南韩的短命戒严令风波持续的延烧，那么位在中东要冲的这个叙利亚，短短12天之内就被反抗军推翻了50年的独裁统治政权。
没错，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啊，这次被推翻的速度是超乎外界所预料的。但是现在其实国际也是再度提高警觉，要来关注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会不会升高，还有就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会不会卷土重来。
那大家很好奇耶，叙利亚变天之后，包含像是乌俄战争，还有呢加萨战争会停止吗？
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观察，因为啊，像阿萨德过往其实他最强力的后盾呢，就是俄罗斯跟伊朗，还有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像俄罗斯是被乌俄战争拖住了脚步，那真主党也因为以色列的强力清剿是元气大伤，也就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势力。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先把焦点转到中东。那荧幕上呢，马上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现在啊，世界各地的叙利亚人民呢，其实是非常高兴的，纷纷冲上了街头，大肆庆祝历史性的转折。就是因为叙利亚反抗军是在昨天12月8号冲入了首都大马士革，推翻了掌权54年的阿萨德家族。
Today, the 8th of December, 2024. Syria is free. My people are free from Bashar's dictatorship and his allies.
可以看到叙利亚人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哦，因为呢这个国家是已经经历了13年的内战，那掌权24年的阿萨德本人虽然差一点是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前一年所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革命浪潮而垮台，但是当时啊就是因为有俄罗斯还有伊朗强力的军事介入，再加上呢其实叙利亚政府是使用化学武器，还有当时西方民主国家呢的漠视，还有反抗联盟是不团结，就让叙利亚陷入了多年的内战。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阿萨德是呈现了一种稳坐大位的态势，另外还有许多国家其实也都开始尝试呢要和叙利亚政府缓和呢政治关系，世界看起来似乎是遗忘了叙利亚国内因为战争而造成的50多万叙利亚人民的丧失，以及呢好几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那这次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反抗军啊闪电进攻，真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短短的12天之内呢，就推翻了盘踞50多年的阿萨德家族势力。那其实呢，从11月27号发动攻势开始，在第二天就攻入了第二大城阿勒颇，在隔天呢就控制住了阿勒颇的国际机场，而后呢又接连拿下中部的战略要地，也就是第四大城哈马，而还有呢交通要塞荷姆斯以及德拉，接着呢就在昨天控制的首府大马士革，一路真的是势如破竹，其实也明显暴露了阿萨德政权多年来的缺失。就算表面上来看呢，阿萨德是大权在握，但实际上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用高压的军事还有情报体系来压抑百姓的。以国内层次来看呢，其实叙利亚的政府早就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压力。叙利亚镑呢，从革命之前是1美金比45，到了近年来真的很恐怖的数字是1比15000，这样的通货膨胀当然就让人民是苦不堪言的。那另外，其实叙利亚是实施强制征兵措施，就逼得有非常多的叙利亚青年呢只能逃往国外，所以其实叙利亚国内是呈现女多于男，还有老多于少的人口失衡状况。政府军呢虽然好像人很多，但是外强中干，根本就不堪一击。那这次啊，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政府守军一听到说反抗军已经攻来了，他们直接就是弃械不战而逃，所以这也让反抗军其实是如入无人之地，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攻城略地。那另外啊，在区域层次上面，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叙利亚政府一直都在仰赖俄罗斯跟伊朗军事的援助， 束。但是俄罗斯呢，其实已经陷于乌俄战争的泥淖，暂时是无法自拔的，也不断在削弱自己的军事实力。那先前呢，一直以来支持叙利亚政府来占据重要军事据点的真主党，还有伊朗武装分子，也因为呢，以色列是严重打击了真主党，也轰炸叙利亚很多的伊朗驻军地，同样是大受打击，元气大伤。那这个现实也直接反映在国际层次上面了。不同于以往啊，国际的不同势力，不管是无法还是根本来不及，其实这次都看到没有办法及时做出反应。那就算有人说啊，幕后呢是有土耳其在下指导棋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反抗军掌权呢已经成为事实。
كل هذه المعركة يا أخواني التي أقيمت فضل الله عز وجل هو إنتاج ثوري بحت ما استعنا بأحد ولا دعمنا أحد بل اعتمدنا على أنفسنا كله من مالنا كل هذا الإنجاز من جهدنا ومن صناعتنا رأيتم الصواريخ التي صنعناها والقذائف التي صنعناها وتخطيط كله من إنتاج ثوري بحت
可以看到啊，反抗军是特别强调一切都是靠自己，而且他们在进入大马士革之前还像这样是跪下亲吻土地，而后就宣布叙利亚自由了。不过啊，其实这个刚刚看到领导人呢，他被定义为是所谓的务实激进分子，也就是反抗军的领导人戈拉尼，他现在仍然是美国还有许多国家定调甚至还有高额悬赏的恐怖分子。虽然说戈拉尼是在2016年呢就宣布跟盖达组织断绝关系，也曾经表示自己跟伊斯兰国不一样，他并没有想要对西方发动攻击，而这几年呢，其实也大力推动这个沙姆解放组织的转型，想要成为呢这种稳定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军方组织。但是呢，在内部，他其实还是透过军事改革，成为一个非常战力强大的军事组织。现在啊，这个沙姆组织不只是有一个集中的指挥体系，还能够快速部署有作战的单位。不管是步兵啊、炮兵啊、特种兵、战车、无人机到狙击手，其实是一应俱全。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兵工厂跟军事学校，还自行研制无人机跟飞弹。那他们呢，还是从网络上来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再运用 3D 列印来制造零组件。所以这样结合现代知识跟能力的军事实力，仍然是让各方非常忌惮的。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叙利亚，仍然是还有不同的势力在各方割据的。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的领土啊，就是粉红色的这一块呢，其实呢是被沙姆解放组织所控制的。可是地图上还是可以看到，像是东北边呢是有非常庞大并且一直在寻求独立的库德族势力。他们这次也指控反抗军是在分裂叙利亚。那其实呢，这个库德族的这个民主军呢背后是有美国的支持的。那另外可以看到西南方，其实是由以色列所占领的戈兰高地，还有呢，虽然很零星，但是持续是有伊斯兰国的势力存在的。就算说伊斯兰国现在在叙利亚已经不像过往直接掌控了三分之一的领地，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此外啊，反抗军本身还是有跟极端组织之间有所关联，这都让世界持续要提高警觉。
After 13 years of civil war in Syria.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brutal authoritarian rule by Bashar Assad and his father before him. Rebel forces have forced Assad to resign his office and flee the country. We're not sure where he is, but there's word that he's in Moscow. We will remain vigilant. Make no mistake, some of the rebel groups that took down Assad have their own grim record of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不止拜登呢是有对此发表评论，其实川普呢也有发表评论。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阿萨德倒台了，但是其实是没有像川普昨天所说的，是因为阿萨德被俄罗斯给抛弃了。之前呢，其实有传闻说阿萨德所乘坐的专机被击落，所以他已经丧命了。但是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是已经报道了，就是呢，其实阿萨德人是在莫斯科，而且受到政治庇护的。那另外啊，其实伊朗就说了，他并不是不帮忙阿萨德哦，是阿萨德并没有来求援，而且这一切呢都是以色列的错。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应该是会持续 下去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持续动荡的国家呢，就是历经了总统尹锡悦戒严夜惊魂的南韩。那在周末的时候，是由6个在野党联合推动的总统弹劾动议，虽然最终是在执政党，也就是国民力量党的离席抵制之下呢，最后是只有195个人投票，没有达到门槛，所以不通过，那就被认为啦，这是执政党政治交易的结果。那尹锡悦也是意图呢，要等待这波政治风暴过后，要来继续当家，所以就更加引爆人民排山倒海的怒火了。所以可以看到，其实街头的抗议是没有停止的。那另外啊，在戒严令当中被指明要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否则就会被处罚的医护人员，更是大集结罢工，强力施压要尹锡悦辞职下台。另外，其实执政党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来解决，要来平息民怨，但是反而更加引发众怒。就是说呢，虽然现在要尹锡悦提前下台，应该是各界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执政党昨天竟然是表示了，要在这段期间由执政党跟总理来共同代理总统职权，而这根本就是于法无据。
탄핵은대통령의직무를중단시키는유일한법적절차입니다위헌적비상계엄에대한헌법적책임을묻는헌법적절차에는참여하지않은채로그누구도부여한바없는대통령의권한을총리와여당이공동행사하겠다고하는것은명백한위헌입니다
那其实宇文哲还有在野党啊，都有特别再度强调了，所谓总统的权力又不是总统个人口袋里的东西，可以要移交就移交。如果真的要移交，就必须要来自于人民，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必须要遵守宪法还有人民主权原则。另外啊，执政党党魁韩东勋又没有透过任何的民主程序来获得由国民所授予的国政指挥权力，所以这一切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那朝野呢？也必须要即刻展开协商。另外呢，荧幕上看到其实就是南韩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他们的党魁也是目前热门的下一任总统人选李在明呢，他就说了他们会继续推动弹劾不断的投票，另外也会继续推动针对第一夫人金建熙的调查。
대한민국헌정질서를파괴한내란주범군사반란주범윤석열은즉각사퇴하거나아니면즉각탄핵되어야합니다오는12월14일우리민주당은국민의이름으로반드시윤석열을탄핵하겠습니다
那尹锡悦的任期啊，本来应该是要到2027年的。那虽然现在这个第一次的弹劾案呢并没有通过，但是刚刚也看到了14号要再度投票。但是呢，再加上南韩检方也已经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要用以滥用职权还有内乱罪等等的罪嫌呢来进行尹锡悦的调查，所以尹锡悦甚至是有可能会被紧急逮捕的。那虽然说啊，这些都还在进行当中，那尹锡悦呢什么时候会去职是还不知道的，可是。很现实的，南韩国政已然呈现空转的态势，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民生经济了，像是零售业呀、餐饮业还有旅馆业者，现在全部都遭殃了。那在国家整体经济政策上面，尹锡悦其实本来是把南韩要定位成一个核电产业的全球领导者，大力在推动国家核能产业。另外，他也说要在首尔的南方打造半导体超级聚落的计划，整个推动是总额大约有4720亿美元的投资，现在这些政策恐怕都是全面的面临停摆的。那再加上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就要在一个多月后就任了，预计到时呢，马上就会对主要贸易伙伴来课征关税。这一切种种的原因，看来南韩很有可能是无力来应应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Thank you.